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今天是我们建立我们的家第三讲，也是我们这一次讲到家庭方面的最后一讲。在前两次的信息当中，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建立家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神既然把我们放在一个家庭里面，神让我们在家庭里面成为一份子，我们就在家庭里面有他实际的功用。我们这一两次以来一直都在看哥罗西书第三章，那我们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再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八节。三章十八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那这两段的父母子女跟夫妻之间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家庭的重要性。在前两次我们提到，神所建立地上最重要的组织是家庭，家庭可以说是影响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地方。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就借着亚伯拉罕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家族。摩西的母亲敬畏神，就造就了以色列出埃及的领袖。撒母耳的母亲哈拿，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都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母亲。到了新约圣经，虽然比较少记载使徒的家庭，但从书信的里面，我们就发现到在那一个重男轻女、家庭伦理混乱的罗马时代，基督信仰初期的表现出夫妻和家庭的价值观。在同时代的各个国家里面，我们没有一种文献有类似圣经的价值观，包括我们中华文化在内。就算今天来看，圣经仍然是夫妻以及家庭的宝典。这本已经有2000年历史的书，表达出神的看法，也充分证明了神设立家庭的重要。那么如何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呢？我们上次说，第一件事情是要看重家庭过于个人的兴趣、事业和侍奉，这个是个价值观的问题。近来台湾的婚姻家庭越来越混乱，如果你打开报纸、打开电视或者电脑，各式各样的传播媒体，你就会发现社会上许许多多有知名度的人，包括民意代表、包括政府官员、影剧界、歌星、企业界的知名人士，在婚姻上大大的出了问题。有的出了问题觉得很没有面子，有的还沾沾自喜，有的甚至还出来为他自己来辩护。不仅家庭夫妻的关系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发现家庭因为财产争夺、口角大打出手，甚至有凶杀的也比比皆是，让人胆战心惊，似乎家庭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场所。事实上不仅在台湾如此，在许许多多的国家，家庭已经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兴趣、事业的重要性可能慢慢的凌驾在家庭之上，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家庭开始受到破坏。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有这种现象，看重个人的兴趣、看重个人的工作、看重个人的侍奉过于家庭。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因为兴趣、事业跟侍奉让个人满足的程度高于家庭。在家庭 我们又要付出。可是在家庭里面有付出之后呢，你不一定有回馈，有的时候你有回馈，有的时候你没有回馈。可是你知道吗，个人的兴趣也好，个人的事业也好，个人的侍奉也好，只要你有投资你就有回收。你只要每天练高尔夫球你就越打越好，你只要肯去学习游泳，你就从自由式、从蛙式到仰式到蝶式，你一个一个的游泳的姿势你都会学会。你有投资你就有回收，事业也是这样，你投资多少钱，你花多少时间，你花多少心力，你就看到你的事业蒸蒸日上。服事也是这样，这一些事业、这些兴趣、这些侍奉，不仅让我们因付出而有满足感，也带来财富，也带来权力，也带来别人的感激和爱戴。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就发现兴趣、事业、侍奉拿我们的时间，对我们而言我们愿意，因为我们有投资，我们有回馈。可是家庭却不一定如此。很多人觉得最不敬重、最不看好他的是他的家人，最不接纳他的竟然是他的家庭。所以许多人既然在家中得不到回馈，他也不愿意多花时间在他的家里面，不花时间来经营他的家庭。一个不经营家庭的人当然就更得不到家庭的爱，这样子恶性循环，使得美满的家庭一趋渺茫，成为人的梦想却不能实现。所以要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必须你先看重家庭过于个人的兴趣、事业和侍奉。第二，尊重神所安排在家庭中的次序，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我们说到一个做丈夫的、做父母的，要用主动积极的态度来爱跟关怀他的妻子和他的子女，而妻子跟子女则要用热切回应的态度来顺服与听从丈夫和他的父母。夫妻、父母子女的关系也是有次序的，先夫妻后父母子女。许多夫妻在儿女出生以后就移转他的注意力，移转他的生活的重心，以至于冷落了妻子或丈夫。相对的，他看重更多的亲子关系。儿女当然是要花时间的，特别是在儿女的婴儿期、幼儿期、儿童期，永远有新的要求和需要被满足。为人父母的当然要看重这些事。可是我们听到许许多多的例子是，夫妻的感情随着子女年纪渐渐增长而变弱、而变坏。也就是说，儿女年纪越来越增加，夫妻的感情却越来越疏离。这些是有一些原因的。有了孩子，我们看法更多的不同，养育的方法不同，教育的方法不同，引起的冲突不小。加上夫妻的时间不够，这个时间大概是丈夫最应该在事业上打拼的时候，所以时间又不够，夫妻相处的时间减少，要照顾儿女又带来更多的不愉快的事情，所以夫妻关系就越来越不好。很多人在他孩子出生以后，因着安全方便的缘故，就把孩子放在父母一个房间里面睡，这个很正常，因为孩子还小。特别我们不像欧美的人，我们大概孩子刚刚出生婴儿时期、幼儿时期就放在父母亲的房子里面、房间里面一起睡。但是更多的时候，当孩子三四岁与父母亲分房的时候，竟然是爸爸跟儿子睡、妈妈跟女儿睡，然后夫妻两个分房，而不是夫妻在一个房间里面，孩子让他们睡另外一个房间。因为这样的缘故，夫妻感情变淡的常常有。我就碰过很多次，许多的夫妻来找我来谈的时候，后来我就发现他们早就分房睡了。为什么？都是为了子女的缘故。可是圣经上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夫妻的关系要先于子女的关系。父母的关系如果不好，夫妻的关系如果不好，儿女不会因为父母的言教而产生对的概念。因为人的学习用眼睛看的比耳朵听的还更有果效。父母亲再三的教育他的儿女说，哎呀，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怎么样爱人，可是他们看到的父母是他们父母不相爱啊。他们说，哎呀，你们要跟着吵架要让对方，就他们看到父母亲吵架不仅不让对方还要打对方，他们怎么可能用听的来取代他们所看到的呢？所以一对夫妻如果他们的夫妻感情不好，很难把他的儿女教育好，因为教育是身教重于言教。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你不尊重神所安排在家中的次序，你会发觉产生很大的问题。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最后一点，就是夫妻、父母、子女的家庭关系都要以神为中心。父母、子女的家庭关系，还有夫妻的关系，都要以神为中心。我们说过，夫妻、父母、子女的家庭关系并不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它更是神所设立的制度。在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丈夫、妻子、父母、子女各有一个原则，那就是3章18节这边所说的，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3章19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3章20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3章21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我们刚才说，这是神的设计，这是神的想法，所以妻子最重要的是学习顺服丈夫，丈夫最重要的是学习爱妻子，儿女最重要的是学习听从父母，父母最重要的是学习不惹儿女的气，以免他们失了志气。神既然是家庭制度的创始者，他一定知道要如何可以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正如一个电脑软体的设计者，他最知道怎么样使用这一个软体，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让这个软体有充分的发挥。在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每一个成员都在家庭成长、家庭正常、家庭幸福的方面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做丈夫的是爱，做妻子的是顺服，做儿女的是听从，做父母的是鼓励、爱护和支持。这些都是原则性的指示，是一个方向性的提醒。那这样子原则性跟方向性的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换句话说，不管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你都可以适用，也都必须遵守。一个完全不认识神，一个完全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的家庭，如果妻子会顺服，丈夫会爱，儿女会听从，父母会鼓励，那么就能够成就一个美满的家庭。这种家庭我们也曾经看到过啊，虽然比例不是很高，但反过来说，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如果不按照神所设立的这个次序、这个原则来经营他的家庭，家庭关系不会自然变好的。你不按这个原则来经营你的家庭，你不可能求到一个完美美满的家庭。你期望有一个好的家庭吗？当你去祷告的时候，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当你跟别人交通的时候，甚至你去寻求牧者或者专业的人士来帮助你、来辅导你的时候，结果你一定会被引导到这个原则上面来，就是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做妻子的要顺服他的丈夫，父母要鼓励关怀他的儿女，儿女要听从他的父母，因为这个是神定的原则。如果这是神定的原则，我们当然要这样做。如果这是神定的原则，为什么我们还要说父母、子女、 夫妻的家庭关系都要以神为中心呢？不是已经定了原则了吗？我们照那个原则做就好啊。因为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也可以因为这个原则而有个美满的家庭啊。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不按照这个原则，也不会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啊。那为什么父母、子女和夫妻都要以神为中心呢？是的，因为当你有这个原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实行这个原则需要有很大的动力，需要有很大的力量，除非你认识神。否则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可以顺服一时，无法顺服一世。除非你真正的从里面有力量，否则你可以爱一时，却不能爱一世。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如果一个人没有动力，他有再多的原则都没有用。当然一个人有动力没有原则也没有用，但是这个原则是人人看起来都能够明白的，就是要爱，要顺服，要听从，要鼓励。可是要实施，要做出来这几件事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到底什么叫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的最要紧的就是爱。其实无论顺服也好，无论爱也好，无论听从也好，无论鼓励也好，这个家庭的关系，这个夫妻的关系，这个父母子女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爱。圣经上说神就是爱。你什么时候听到任何一个宗教信仰或任何一个原则告诉你什么就是爱？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当你有了神的时候，当你用神的思想来思想的时候，当你把神放在最重要的中心来生活的时候，你就发觉那就是爱。爱是神最明显最重要的特质。怎么样经营家庭，怎么样表达出一个人的生活不是公义，不是真理。我不是说公义不重要，我也不是说真理不重要，这些公义和真理都是神的本质。但是爱从我们的心中出来，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家庭里面把神的动力给它活出来。今天很多人看重神的奇妙，神的确是奇妙。如果神愿意，最近有乐透，如果神愿意，那么1/123神可以让它变成一。神是奇妙，神可以让5/24也可以变成一，因为是一个奇妙。但是有人认为神是力量，神是力量，他就能摧毁他想摧毁的任何东西，这个也没有错。神是力量，神可以做任何的事情，神也是奇妙，他可以使不可能的变成可能。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神是爱，神是爱，爱是一切的根基。所以我们不仅知道神是力量，神是奇妙，而且我们也求神将他的爱让我们明白，让我们体会，让我们得着。因着爱，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的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可以更好。我们知道神是奇妙，可是我们不是求神的奇妙让我们夫妻关系突然变好。神是奇妙，他做得到啊。我们也不是因为神是力量，我们就求神的力量让我们父母子女的关系一夜之间改变。我们所求的是神是爱，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爱，所以盼望神的爱天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多而又多。让丈夫爱妻子，让妻子用爱来顺服自己的丈夫，父母用爱来鼓励，来接纳，来关怀，来支持，来教育他的子女，儿女因为爱而听从他的父母。所以到底什么是爱？到底什么是爱？对丈夫而言，爱就是体贴，爱就是让步，爱就是陪伴，爱就是在妻子不一定讲理的时候仍然接纳他。我常常跟做丈夫的说，对你而言，全世界最不讲理的就是你的妻子，因为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家庭是讲爱的地方。我没有说家庭不讲理，我只是说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对妻子而言，爱就是尊敬、看重、 顺服，从内心的深处相信丈夫的判断不会错，鼓励他，支持他，为他祷告，丈夫就越来越看重自己，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决定事情。对子女而言，爱就是孝顺、听从、陪伴。在他们重复说一件事情的时候，在父母唠唠叨叨的重复说一件事情的时候，听从他们，顺服他们，用智慧来与他们相处。对父母而言，爱子女就是听他们说话，陪他们玩耍，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事情，陪他们做功课，不是检查他们的作业而已。我发觉陪儿女的时间越多，这一个家庭父母子女的关系就越好。很多父母没有时间陪儿女说话，儿女现在不跟你说话，他只跟同学说话，他只有机会跟别人说话，没有时间跟父母说话，久而久之他就不知道怎么跟父母说话，因为他不了解父母。所以爱是什么？父母的爱就是陪儿女，陪他们说话，陪他们玩，从他们的角度看事情。很多父母不从儿女的角度看事情，只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我有很深的经验，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他们怎么那么不懂事，等到后来我发现不是他们不懂事，是他们不可能懂事，在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们不可能懂事，所以我们只好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事情。什么是爱？爱就是从他的角度来看事情啊！你不从他的角度来看事情，他怎么可能看事情呢？他怎么可能像我们有这么深的远见？因为我们已经成长了，我们不可能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们如果从我们的角度看事情，他不能够明白我们，所以我们需要从儿女的角度来看事情，这就是爱。最后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来讲到爱，就是有计划的向家人传讲福音，让他们也得着永恒的生命，喜乐满足的人生。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特别提到的是计划。计划就是有顺序的，是要花时间的，不是强迫的，不是灌输的，是要给他们时间。我们自己接受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我们可能有很好的机会，我们因为有很好的人帮助我们，或者我们在一个特别的环境里面，我们突然认识了神，或者有一些基督徒朋友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得着这个生命，得到这个信仰。可是我们的家人他们不一定有这个机会，他们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生命的境遇里面，他们不跟我们一样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应当在爱里面来帮助他们，让他们真的知道当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以后，我们会改变，我们有改变。而真正的改变并不是用嘴巴说的，真正的改变在生命的里面。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做妻子的，你按照圣经所说的顺服你的丈夫，爱你的丈夫，好好的照管神所托付你的家。如果你是个做丈夫的，你爱你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怎么样做好一个应该有的榜样？你怎么样在外面的工作上面也能够荣耀神，在家里面你做好一个做丈夫的本分。如果你是个做子女的，孝顺父母，爱父母，听从父母，替父母想到许多他们没有想到的。如果你是个做父母的，关怀儿女，爱儿女，鼓励他，支持他，帮助他，这一些是我们实际上生活当中真的能够活出来的。当我们这样活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在传讲福音。我们不是用嘴巴传讲福音，我们用生命传讲福音，我们用活动，我们用行动来见证福音。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看到生命的动力，他们就看到生命的呈现，他们就看到生命的活力。让福音在我们的亲人当中可以流通，最重要的方式还是爱，还是爱。我记得我自己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要我的母亲跟我到教会去，我要介绍我母亲认识神，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我用各种的机会让我的母亲知道说我得到这个好东西，我愿意跟她分享。可是她没有这个经验，所以我有这个经验是我的想法，我怎么样让她也得着，我需要花一点时间。所以我并不打算在半年之间让我的母亲可以认识神， 我准备用好几年的时间，我慢慢的把我自己的生命给它表现出来，让许多人可以成为他的帮助，也成为他的助力，让整个的教会成为我母亲可以得到帮助的地方。以后慢慢慢慢的就让他可以认识神，认识神。所以有计划的向家人传讲福音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爱你的家人，你需要让你的家人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在这一次三次的分享当中，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建立我们的家庭，因为神所建立在地上最重要的组织是家庭。如何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呢？在这几次里面我们分享到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重家庭过于个人的兴趣、事业和侍奉。第二件事情是尊重神所安排在家中的次序。家中的次序，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丈夫和父母要用主动积极的态度来爱与关怀妻子和子女，而妻子子女要用热切回应的态度来顺服与听从丈夫和父母。这个次序如果我们做对了，那么神就自然要赐福这个家庭。在最后我们提到夫妻父母子女的家庭关系都要以神为中心，因为只有神带来力量，只有神带来爱，以神为中心最要紧的就是爱。最后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用爱、用计划来向家人传讲福音。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